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而且能够来听神的话语。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以利沙的晚年。我们会从这个列王记下第13章14节到25节来看这个以利沙先知他最后的一段这个事件的这个行程。好，我们知道这个以利沙在那个时候呢，当他将要离世的时候呢，他已经在世上服侍了大概有55年了。那么这时候呢，大概有80-90岁高龄的一个先知了。所以呢，他已经将要离开这世间了。那我们就从这样子的一件事件，我们来学习。那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积极的面对晚年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节，在列王记下13章14节说到，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呢。那这个以利沙呢，他得了一个必死的病，那这就告诉我们，无论这个先知怎么样敬虔，怎么样在神面前以前曾经行过了多么大的这个神迹，甚至使寡妇的这个妇女的这孩子呢从死里复活，但是有一天他也是要面临死亡的这个现实。这表示说，你跟我都要知道说，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死亡。那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必须要积极的面对死亡。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躲避的，你跟我没有办法要躲避的，总有一天这个死亡呢会来敲门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有可能你可以稍微预料，哦，你说现在我大概是50多岁或者60多岁，那按照圣经所讲啊，可能人可以活到70或80岁，所以我可能还有10多年的时间可能。但是呢，有时候这个死亡呢突然之间会敲门的，所以你跟我呢都要积极的面对这个死亡。怎么面对呢？你要问你自己，你能够随时随地见你的主吗？如果今天你跟我离开这世间的时候，你问你自己说，主啊，我能够心无愧的来到你面前吗？能够不能够？那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你跟我呢都必须要每一天，这个东西不是在要死的之前啊，你才问你自己，是每一天，你每一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跟神说，跟主说，主，我的生命是在你面前的，我是活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就问你自己，你有每一天为他而活吗？那我讲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说讲空口的，乃是说我们实实在在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那如果你能够知道，你肯定你能够为他而活的话，那你见主面的时候呢，你就没有胆战心惊，你说哦，你说怕人遇到一个很陌生的人，不会的，因为你一直都以来都跟他很熟悉，你知道他怎么样看待你，你知道主怎么样的对待你，你也知道你在主的面前。当然我们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人，没有的，你可能有一些过错，你可能有一些弱点，你只能够求神的吗？神，只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改善，尽量的 靠神的恩典来改善，然后你活在主的这个恩典之下，你按照他的意识而过活，那么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什么时候见主面都没有问题。你跟我要这样子的预备，这样子的积极的来面对这个死亡，因为你跟我一定要面对的，千万千万不要逃避，千万千万不要把它埋在沙土里面，千万千万不要把它埋在这个手机里面，千万千万不要，乃是要正视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什么呢？要知道我们有不同死的这个方式，不同死的方式。那我们想，这位以利沙的先知，他所得的能力呢，比以利亚来有两倍以上，这个两倍，这是以利亚的这个能力的两倍。那以利亚怎么离开世间的呢？是神呢，借着这个旋风啊，把他接去的，他不用死的。一突然之间，那个这个所谓的火车火马经过的时候呢，这旋风就把他接上去，他就这样子呼，很高很高兴，没有痛苦的，就这样子回到神那边去。你也想说，哦，以利沙也应该这样吧？啊，以利沙应该这样子，也做着特别的这个云啊，啊，这样飘上去，不用死，不用经过这痛啊死的这痛苦。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以利沙呢，他也像平常的人死。当然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死的，他会不会有疼痛的地方或是什么，但是他这样普通的一般人的死。那今天当我们讲到死的时候呢，我们都讲到说要渡过那条冰冷的河啊，那条可怕的，好像感觉到很可怕的河。那有些人呢要受很多的痛苦，对不对？有些人受很多痛苦啊，要进医院啊，这边切啊，那边切啊，那这边割那边割，这边吊水啊，那边刺针啊，很痛苦。那有些人呢就在躺在床上睡一下子，哎，接着下来呢，他家人就发现到他离开世间了，多么安详，多么轻松的就离开这个世间。那我们怎么样死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只把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最后的这个经历呢交托给神。如果真的神要我们度过，要经过一个很艰苦很痛苦的这个阶段，你跟我呢也要接受。如果他要你经过的话，他一定会给你足够的力量的。当然很多人都说希望不会经过了，希望不会经过，对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心里想的。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经过这个痛苦的。如果你没有资格，那神不会让你经过这痛苦。神让你经过痛苦，一定是 you are qualified， 你有资格来承受这些痛苦。那透过这个东西呢，要彰显神的荣耀，或者去成为别人的帮助，或者要建立你自己，除去你们心中的这些杂质啊，这些肮脏的地方，这些罪恶。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怎么样死我们交托给神，我们不要再想我们会怎么样死。当然我们尽量的保持我们身体健康，吃的健康，活的健康，想的健康，那么其他的我们就交托给神。神是那位掌管我们生命的，掌管我们最后一段这个形成的这位主，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好像这个以利沙，他虽然像平常的人家死，他还是靠主来度过的。第三点，怎么积极的面对死亡呢？要珍惜余下的这个光阴。你看当他死的时候呢，以色列王耶阿施啊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啊，表示舍不得， 他说我的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很舍不得他离开，他哭。一个王跟这个一个先知，他的关系既然还很亲啊，还会有那一种的感情的这个表露啊。这个王呢，很不舍得，很不舍得这个先知呢离开他，因为这个先知曾经呢，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呢，为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特别在求神保守以色列免受敌人的这个残害。这告诉我们，不是到人要死的时候你才开始在床旁边那边哭哭啼啼很不舍的，我们要趁着我们家人还健壮的时候，还健在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些朋友，你能够关心他们你就关心他们，如果你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你就把福音带给他们，如果你能够慰问他们你就慰问他们。坦白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先采取第一步啊，主动的去慰问，很多时候呢对方呢也不会慰问的。这个就给我们一种所谓的这动力，作为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访我们的亲人，为什么我们要去跟他们打交道，就是因着主的爱，主的爱，趁着他们在的时候关怀他们，趁着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呢把主的爱施以他们。真的我们要珍惜，不要等他离开或者等他生命在危机的时候你才开始很焦急很焦急，那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犯了这个错误。之前我们当作没什么事情，既然一切都平平安安，一切都顺顺利利啊，为什么要去稍微的关心，为什么要去慰问他，不需要吧，啊，反正大家都忙。是的，你跟我都会忙，但是不让这个忙呢给夺去我们珍惜那些在我们身边的人，不要让忙使我们变成一个眼目盲了的人，乃是看得到他们的需要而愿意去关心。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实在是很累，也没有那种的足够的爱心，我们求主给我们，求主给我们，若主不给我们这爱心，都不主不加添我们的爱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爱这些世上的人，而主能够帮助我们，主能够带领我们。那么这些他们本身呢，在世上的这些人呢，他还没有离开世间之前呢，也同样要珍惜，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这个时间。你还没有离开世间之前呢，神给你机会，神给你这个恩典来做什么东西你就来做，你能够侍奉他，你能够见证他，你能够荣耀他，你就荣耀他，不要浪费你跟我的这个机会。第三点第四点，对不起，这第四点呢是要知道年老的时候呢，人被神使用，人被神使用。你看当这个以色列王来见这个以利沙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说，以利沙你是个老人家啊，老先知没用啦，拜拜啊，再见。没有，他说我父啊我父啊，这表示对他的敬重，他称他什么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还这样子讲他，像这个以利 沙在他的这个师父还没有离开，在离开世界之前呢、啊，也是这样的称呼这个以利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说他好像是一个军队这样子，一个很勇敢的这个军队，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而征战。如果你再看这个以利沙的这个历史，你就知道了。曾经那个亚兰人啊，就是这些所谓的叙利亚人啊，他们要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秘密的地方呢，他们在策划，但是呢，神却把这个他们的计划呢，向这个先知以利沙让他知道。那么以利沙呢就跟以色列的王说，哎，以色列王你要小心啊，这个亚兰人王啊，他们军队要在某一个地方埋伏你，你不要去那地方。好几次呢都逃过这些亚兰人的这个陷阱、啊、你看他怎么样帮助以色列国得以平安的度过。甚至当这些亚兰军呢、啊、他亚兰王知道说这个以利沙在后面那边呢、啊，在那边知道他们的这个秘密，他们就尝试包围他所住的那个城啊。那他包围的时候，以利亚祷告，以利沙祷告，就使他们的这些亚兰军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军兵呢，他们的眼睛都迷蒙。后来就把他们带到什么？带到去这个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这个首都那边，本来应该遭到屠杀，遭到这个砍手的，但是呢以利沙说，不，你要怜悯恩待他们，给他们东西吃，然后呢给他们平安的归回去。之后呢这些亚兰人呢就不再来攻打以色列民了。你看以利沙在他们当中好像一对耶和华的这个军队，在他们为以色列征战，直到他要死之前呢，他还是扮演着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等下你就看到他还是扮演着这个角色，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因此我们要小心，当我们来到年老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人家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中用了，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了，我走都走不了。以前我爸爸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哎呀，我这个时候已经老了，即使给我钱，你钱要给我去要所谓的人家给你钱啊，你要比跟人家比看谁快去拿那个钱啊，他说我都没有能力比人家快去拿到那个钱，那叫拿不到那个钱，明白是吧？老了一个地步，没有那个力量。但是你不用担心，可能你在力量方面你比较少，这不表示说你没有可用之地啊。神还可以使用你的，如果你肯被神使用的话，你千万不要把自己觉得哇，我已经头发已经苍白了啊，我已经眼睛已经迷蒙了啊，我的耳朵，我的这个听觉已经不好了。那虽然这些东西已经慢慢的老化，但是呢在老化当中呢，你还有可以被神使用的地方。你可以为人祷告，你可以安慰人，你可以有一个好的见证，从你的生活当中，哎，你发现了这位年老的基督徒，他能够常常的敬畏神，时间到了应该敬拜神，他就敬拜神了，他没有跟着世界人那样走，他的言语能够造就人，他的说他的口实在是能够使人的心呢苏醒的，不是老的时候呢就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讲一些使人伤心的话，使人跌倒的话，不是。你越老的时候越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帮助那些需要你帮助的。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年老更是神所使用的这个器皿， 因为你已经领受了神的这个恩典，神已经给你经历了这个人生的经历，你经过的时候，你就能够把你的这个经历呢与别人分享。当然有时候要必须要一个很智慧的方式来跟人家分享。那么那些年轻人还没有走过的，他们同你的这些经历呢，他们就能够获益的。你跟我还是有用的，即使你年老，即使你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的。你可以用诗歌来鼓励别人，你可以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别人。即使在这个 John Wesley 当他要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讲跟那些来到他旁边跟床旁边的说，他说有神同在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了。他还是这样的鼓励别人了吗？那 The best thing is that God is with us。 那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面对我们的生命，即使我们老的时候，你还是有那种的喜乐，有那种的笑容，和蔼可亲的面对每一个在你周遭的人。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很好的积极的来面对晚年。第二点，我们可以学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怎么面对仇敌的这个态度，应该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我们的敌人。第一，要战胜他。怎么讲呢？如果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了，这边说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然后叫他说开这个朝东的这窗户，他就开了。那么以利沙说你射吧，他就射箭。他说什么呢？这是耶和华得胜箭，是要战胜亚兰人箭。是的，当他年老的时候，他神还是透过以利沙勉励这个以色列王耶阿士，叫他说你必须要攻打你的敌人，就是这些亚兰人，因为亚兰人曾经夺了他们的城邑，在东边啊，在约旦河那边的东边，那些地方已经被他们占领了。所以现在你要靠神的恩典，你要去战胜这些敌人。神给你这个得胜的这个箭啊，是的，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这生命当中要得胜，要得胜。神要我们的什么？是得胜的生命。神不是要我们什么一个失败的一个生命。当然我们会遇到挫折，有时候我们也会失败。那失败之后呢，你必须要站起来。神给我们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一个胆怯，不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生命。因为基督耶稣已经胜过了撒旦，胜过了那恶者，他的能力是能够胜过这些东西的。那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也是要靠住来胜过，胜过什么？胜过魔鬼，不要让他来搅扰你。你别以为魔鬼不敢来试探你，你不要以为魔鬼怕你，他怕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怕主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如果你离开主耶稣基督，你靠近罪恶的话，魔鬼就来试探你，就能够得胜你了。那你就不要掉入这魔鬼的试探，你要胜过自己的情欲，自己的情欲，我们里头还有这个老亚当的这些影响力。虽然圣经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已经将这个肉体和他的情欲呢同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还有他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老亚当啊，他还会在里面呢，在那边作祟呢，让你继续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因此你要什么？你要胜过，胜过你的敌人，因为神已经把那得胜的剑给了你了。你跟我是得胜之子，你跟我是什么？光明之子，不是黑暗之子，不是失败之子。你要靠主得胜，如果你要靠他的话，你一定能够的。因为圣经怎么讲呢？故事你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你逃跑了。对，你顺服神啊，如果你肯顺服神的话，魔鬼就当离开你逃跑啊。但是如果你不顺服神，你就去亲近这个魔鬼啊，啊，跟魔鬼打交道，哎 ，How are you？ 啊，你就糟糕了，你就会中了他的这个诡计，你就跟他有交往，那你就会掉入这个试探当中。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靠主，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你是不可以做的，有一些东西你的良心告诉你是错的，有些东西神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要注意啊！你就要提起那个警惕的心，要注意不要掉入它当中，那么你就能够胜过这个魔鬼。千万千万不要年老的时候呢晚节不保啊！有时候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刚刚信主，你很爱心，你很有热心，你跟随主跟到大半段的这个人生，但是来到最后的时候呢，你却跌倒。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王。那所罗门王开始的时候，他多么的蒙神所赐福，神给他极大的这个智慧，神也给他极大的这财富，也给他这个治理的这个能力。他开始的时候，他多么的爱主，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耶和华，他是晚节不保。当然圣经相信一般上的作者呢都知道，都认为说他到还没有死之前晚年的时候呢，他也是悔改，再次的回到神面前。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他曾经爱神，但是来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失败，而且失败的很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做过一个得胜，靠主胜过我们的仇敌。因为神已经把得胜的剑放在你跟我的手中，我们只要把这个弓拉开，然后把那支箭射出去，必定让我们能够得胜的。要用神的话语，要借着祷告，要借着遵守他的话语，你必定能够胜过恶者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怎么样面对这仇敌呢？要有信心和毅力啊！信心与毅力。你看这边以利沙又对他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了。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我相信当这个以利沙跟这个耶亚士王跟他讲说，你把这个箭向地上射，他一定知道这个是象征性的这个击打这个亚兰人。因为之前他说神已经给你这个得胜的箭 这个得胜的箭是要胜过了，胜过亚兰的。现在你朝地上射，你射吧，你射吧，射吧。他就拿起箭，这个箭，这弓，射，那射了三次，射了三次，已经很满足了，他就放下了。啊，可能，为什么他三次？为什么他不要动？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如果你讨厌，你憎恶那个敌人的话，你真的是愿意把他置于什么死地啊？哇、哦！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个敌人一定是被你射死的。然后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呢，他没有那个信心。真的吗？神能够使我把这个敌人杀尽吗？可能不可能？于是你也会问：神能够不能够保守我过得胜的生活？能够不能够？能够不能够？答案是能够的，因为圣经说，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当你觉得你没有力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好像不能够战胜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那时候如果你来投靠神的话，我相信，我肯定，你一定能够度过的。但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就很弱的时候，你又开始跟自己讲：“是我弱了，我什么都没有，我死了，我糟糕了，我没有盼望了。”啊，你就中了魔鬼的这个诡计，你一定越来越沉的，你一定越掉进那个越深的这个谷里面的，越来越黑暗的，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是生命的经历。你在最黑暗的时候，你千万不可以继续往黑暗中走，你乃是要找出哪里有光，光在哪里呢？在耶和华那里，在神那里，在他的话语那里。你一定要朝那光，你不可以掉到那个地洞里面，那拼命的看看哪里最暗，拼命的往那暗的地方走，那你就说，那你就遭殃了吧。你必须很周围哪里有亮光，哪里光线啊？哪里光线，你就朝着光线去，那个方向就对了。那光线就是神本身。你归向神那里，你就能够得着力量，你就有那个信心来面对。那这个亚士王他射了这个三次，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不继续设计？是他的毅力 perseverance， 他到底有没有那个毅力啊？设了三次，哎呦算了啦，哎，算了，不能够了啦，哎呀，不要再做了。那这也可能是我们的这个问题。什么的问题我们也会面对的。那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你觉得你样样都是觉得都是很黑暗的，样样都是失败的那种感觉，样样都是很绝望的。那个时候呢，你有没有这个毅力说靠着主你还是能够爬起来的？你不因着这个跌倒一点点的这个摔伤，你就继续的躺在那边，就那在那边呻吟，在那边一直自哀自怜，说：“哎呀，我永远爬不上了，哎呀，我糟糕了，哎呀，我。”你这样哎呀哎呀的话，你就永远爬不上来的。但是如果你靠着主的给你的信心，你有那毅力说，说我继续要走下去的，那你看那些。这些运动的这种健将，那有些他们呢在半途的时候，他忽然之间他的这个腿啊受伤了，他不能够跑，他倒了下来。但是呢，他跟自己讲，我要把这个赛跑完，他就忍着痛，由他其他的这个同伴或者他父亲呢，从旁边来帮他一把，他就走完了那个赛程，来到这个终点。 这就是毅力啊。那我们生命我们一定有失败的地方，我们一定有什么？一定有黑暗的时刻，我们一定有痛苦的时刻，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让我们瘫痪。你乃是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还是要继续的忍耐向前走，因为那是要神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那个奖赏，我们继续的要向前走，我们不能够因着这些而在那边停止下来，对不对？要有那个毅力向前走，那我们才能够得胜。而主耶稣他说，我是那位为你们信心成啊，为你们信心由始就开始这个信心，也为着你们信心结束的那位主，所以他必定会给你力量。你靠他，即使你很累，即使你感到失败，你还是要忍耐，还是要坚持，为主会帮助你的，继续把这个敌人呢战胜，把这些世界的这些引诱呢战胜。最后一点，要留下好影响力。你看在这边讲到伊丽莎死了，是的，他死了，人家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的人犯禁了，有人正葬死人，突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一碰着伊丽莎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件呢。那从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伊丽莎呢，他的能力呢，的的确确比伊利亚呢多出一倍，就是双倍。伊利亚呢，曾经使寡妇的儿子复活；伊丽莎呢，也曾经使苏念的妇人的儿子复活。一对之后呢，打平了，那之后呢，伊丽莎的这个骸骨也能够使碰到他这个骸骨的人呢复活起来，所以是两次的这复活。好，当然如果你看这些过他的神迹，我相信也是这个以利亚的这个两倍。神的应许呢的的确确应验在以利沙的这个身上。那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个以利沙虽然死了，剩下这些骸骨啊，这骨头罢了啊，没有用的，但神呢却透过这样事情呢行了一个神迹，让死人复活，这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位先知他的的确确是一位从神而来的先知，他所说的他的预言一定会成就的。他说你一定能够打胜这亚兰人的这个军，而且能够打胜他三次。果然如果你读接下来的这经文呢，他以色列人呢真的是把亚兰人战胜了三次，而且把以前被夺去的这些城邑呢再一次的夺回来，这是要证明这个他所讲的话呢的的确确会应验的。第二点呢，也让我们看到说，虽然这个伊丽莎他已经死了，但是神还是透过他来做他的工作，还透过他来影响其他的人。虽然他死了，还是透过来影响。今天我就要问大家，你希望不希望你死了之后，你离开世界之后，你还有对那些在世上的人有影响力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我愿意的，我希望我能够继续的影响其他的人。 你就按照神所给你的这个恩典来影响别人，这是神要我们的。我们不要留下一个臭名，所谓的遗臭万年，我们要来是留下耶稣基督馨香的这个味道。当人想到你的时候，当人想到你在世上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呢？他会想到一个基督耶稣美好的这个形象。换句话说，你要有一个好的这个敬虔的这个榜样，敬虔的榜样。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敬虔的榜样，如果你在世上你爱神，你爱人，你远离罪恶的话，你的孩子、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朋友，他们都知道了。当想到你的时候，哎，这个不同，这跟其他的不同，不是像其他的人那样啊，贪爱世界啊，把神当作可有可无的，要不要这样子啊？读什么圣经不读啊？只不过是挂名的一个基督徒罢了。不是的，你乃是给人家看到说，你的的确确是一位敬虔爱主、敬畏神的那位。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都可能会被你影响。他说：“我要学像我的婆婆，我要学像我的公公，我要学像我的爸爸，我要学像我的妈妈，我要学像我的安哥，因为他是爱主的。”学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让你留下这样的影响力。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留下这个影响力的话，你就要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让神的话语留在他们的心中，以后呢，这个神的话语呢，就是成为他的是生命的这个支撑，继续支撑他下去，因为你曾经教导过他。如果我在讲台，如果我在这个查经班，我所讲的东西呢，能够帮助一位弟兄一位姐妹继续的靠着神的力量，靠着他的话语向前走了，我就感谢神，我感谢神。我相信你也是可以的，你透过你的一句话，透过神的话语，你让他这那个句话语进入你的心中的话，那句话就能够引导你走一生的道路。那当我听到的时候，听好多道，但是有一些道，好多道呢都不能够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有一些呢，它特别，它的深深的植入你的这个脑子里面，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就是他讲，他真的是能够帮助你的，哦，你讲，所以你用神的话语来教导，让他能够认识神的话语，当然。你也不要忘记，在你世上的时候，你要记得为你的家人祷告，为他们祷告。那你祷告，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但是你却知道神就在那边工作了，圣灵就在那边工作了。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人不能够做的，当我们看到我们家人如果不爱主，如果离开主的话，如果没有信主，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神就在那边开始工作了。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了。那等你离开世间的时候，他可能他就认识主，他可能就来跟随主，你的影响力就留下来了。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能够做个被神所使用，即使离开世间，还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以利沙的这个晚年，就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要积极的面对我们的人生，积极的面对死亡。死亡一定会来到的，但是你要好好的看待死亡，还是要带我们进入一个美好的地方，没有什么好怕的，可能要经过一些痛苦，但是带我们进入什么美好的境地里面，跟神在一起。不同的死法，不同人不同的死法方式，但是你不要计较，要珍惜 你的时间。第二，你要面对仇敌，你要战胜他。神给我们的乃是一个得胜的剑，不是失败的剑，要有信心跟毅力来战胜我们敌人。这个信心从神来，毅力也是靠主而来。当然最后一点，我们要留下好的这个影响力。你如果留下好的影响力，你的这一生呢就不会白白的度过。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力啊，不要每一个都像爱因斯坦那样，不要每一个都像宋尚杰那样，不可能的。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恩典，只要你在你的岗位上，你在你的岗位上，你留下那个好的印象，好的影响力，那么你就没有白度你的这一生，就好像伊丽莎那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透过这段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主啊，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这生命将会结束，我们求你自己教导我们，在还没有结束之前，让我们有智慧的来面试，智慧的来思想怎么样来度过我们的这个生命，有叫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而是知道主你的旨意，知道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智慧的人，好为主你做见证。主啊，你自己教导我们，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为众人的这祝福。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交托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